大家好，我是死不招人待见的金婶。
大家好，我是没有文化的王婶。而且我觉得我的没文化在今天咱俩讲的这部电影上呢，将要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也是，我也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今天咱俩讲这个话题，我会觉得更凸显咱们的没文化。
对，因为今天我们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刚刚上映的一个新片，叫《无问西东》。
对，说的时候就说无问东西是吧？
对对对，无问西东。
对，
然后因为这部片呢，就是大家做过了解的话就知道，它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然后才投拍的一部电影。
对，
清华大学呀，中国人都知道啊，咱们
世界人民都知道，
世界人民都知道呀，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两个大学，清华北大，然后能考进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呢，都是就是
都不是一般人，
高考状元啊什么的，各省各县的尖子生，像我们这种勉强勉强考
上，
对，勉强考上那个大学的人呢，都是那种能上哪间上是哪间的，距离清华大学的距离太远了，
对，
所以就是。只能表现出自己的没文化吧，跟清华和知识的距离。
对，而且这部片子啊，据说就是七年前是吧？
对，七年前就已经开始投拍了。
对，然后五年前就说要上映是吧？
对，就拍完了，就杀青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年才上映。
对，他们有的人传闻是说就是被封杀，然后说因为他中间有好长一段都在演，就除了张果果然后往前拍那些时代的问题，但是后来有人说应该不太可能，五年这时代就又让拍了，肯定是说这个导演在什么精雕细琢或者是发行了之类的问题，我比较相信这些。
好吧，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先奉劝大家一句，就因为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可能知道这个大概是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因为它跟清华这个学校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
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做一下功课，因为我必须说，我除了知道这个名儿以外，我知道是章子怡演的以外，和黄晓明，我其他一概不知，我就抱着这样的态度走进了电影院。所以就是说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我们讲了简单的也不算剧透啊，就因为他讲的是不同时代四个时代的，
其实这没有悬念，透不透的有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四个时代的故事，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有点跳戏，因为他四个故事，就是因为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哎，这一点其实是我特别费解的一点，我也没有做过，就我去看之前我比你还夸张，就是你让我看的，所以你要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章子怡拍这片儿了，我就去看了。但是我觉得特别容易理解呀，我对这故事就是讲述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理解障碍。我觉得他的线索给的也非常明显，又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埋伏笔什么，都能看得懂。我不知道
啊，那有可能是我们这类观影人的问题啊。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因为他比如说他不是说每一个，首先他是四个时代，而且他不是把每一个故事讲完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他是讲一半讲一点然后再接着讲下一个故事。
因为他每条故不是他每个故事都是相连的嘛。
对，但是就是你看的时候的感受，你会有一种跳戏，比如一开始是那个张震出来了，就是现代戏的那种，然后紧接着就是讲黄晓明他们那个年代，对吧？然后再讲就是王力宏、王光耀什么的，然后
这不是就是倒着讲的吗？
对，
从现代
但他回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个顺序回来的，对，所以我对就他中间不是这么回来的顺序，所以有的时候就你会有跳脱的感觉，就没进，因为这个故事刚你进入刚要进入的时候他就换到下一个故事了，这是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观影人的感受。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其实每个故事讲的还挺好的。
哦，那这真的就是分人，可能就是理解能力一般的人看起来就会
对对对对，但我们这样理解能力一般的人我觉得也挺多的，你得照顾到我们理解能力一般的人吧。
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没有做理解，就我都不知道他是为清华大学拍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其实你很容易嘛就能看出来他是就是跟清华大学，我都不知道他是为清华大学拍的，我只是说哎这么巧啊，这四个人都是在清华上学的人，
对对对，
然后是这种感觉。
对，但你看完后来四个故事了你才知道，
不，其实开始就给了，比如说那黄晓明
啊，
对，
清华大学，
然后那个叫陈楚生那个环境下都也非常明显。
对，就是说这四个故事前半段你演就都演完了，你知道，但他其实故事并没有完，他就又回去
又
接着把这故事讲完。
我觉得可能是吧，但是其实我在看的过程中，如果他要不是给清华大学拍的那种校庆纪念的电影，我觉得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电影里边就是那种。 慢慢的安安静静耐心给人讲故事的这种状态、
嗯、
是让我特别感动和特别喜欢他的一点。就是说至于这故事本身到底有没有魅力，和说这个故事所传达的那种精神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嗯、
我觉得都是次要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大部分国产电影其实都是非常快节奏的，
对，
就是什么故事悬疑呀、啊、大制作大场面有流量明星什么的都是很浮躁的，而这个电影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老派的那种、
嗯、
像比如当年我们俩说那个当年就是从前我们俩说那个90年代电影的时候的那种，就是说导演用他的理解他的技法就慢慢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我特喜欢的一点。
对，这点我同意，因为他讲每一个故事、
嗯、
就每一个年代的每一个故事其实他没有说特别那种就像你说的有各种的悬疑或者他就是在叙述这件事情，
嗯，很平淡
很平淡，而且其实故事并不长也很短，就是很短的一段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你会觉得他讲述的其实整个你看完了，当然你回过来整个看完你会觉得其实讲述的还是挺清晰的。
对，而且这四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陈楚生的那个故事。
哦，你最喜欢陈楚生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
我最喜欢王力宏的那个故事，
对，叫吴岭澜。
吴岭澜，嗯，
对对，我觉得那个故事是最能体现他这个电影节奏的那种韵味的一段，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王力宏那个，非得死一个人，这是我不喜欢的一点。当然我能
死一个人，
就
是
王力宏
他
妈
王光耀啊、嗯，
对，沈光耀，
哦、对，沈光耀
，他妈坐在那儿掉眼泪说你发誓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死，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太俗了，
你说你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了。好吧，我挺喜欢我特别喜欢他这个故事，其实因为我觉得有那种、
嗯、
因为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我喜欢有那种激情的那种故事的感觉、
嗯、对对对。哎，对了，那个就是咱们先把功课给大家说一下吧、
嗯、
就是他这个电影是四个故事串起来的、
嗯、
他虽然那个拍的顺序不是按我们现在说的顺序来看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功课的话，现在我们先给大家把这功课做了。
行，
他一开始讲的呢是那个1920几年时候的、
嗯、
就是陈楚生这段，
对，陈楚生
陈楚生这段，陈楚生叫吴岭澜、
嗯、
然后是1920几年的这么一个故事，当时的清华大学还在北京，
对，
然后你还感觉到那个年代的那些先生们
文人们
特别儒雅的那种状态，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泰戈尔来中国的那个是。对，其实你要那个爱看小说的话，那个高晓松经常说、
嗯、
估计他们清华大学就这么点事儿，老得说一说，然后呢你就会非常有印象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记。然后之后就是王力宏那个、
嗯、
是1930几年1940几年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就是那段时间这不是因为那个日本侵华嘛，抗战开始了，然后清华大学，然后我想想、啊、是清华、南开还有北大这几个学校，
西南联合大学是吧，
对，然后他们不是就不能在北京开了、
嗯、
不能在北方开了，然后他们就一直先去长沙，然后又从长沙也待不下去了，后来去了
昆明、嗯、
建立了那个西南联大。
对，
这个小松好像也说过，
然
后而且那时候的年轻人好多就有一半是做学问，还有一半真的就参军
抗日，
就是王力宏演的这个，
对，
就还挺有代表性的，他是那个时代。然后再往后走就是黄晓明和那个
章子怡，
对，他们演的就是60几年，
对，
动荡的年代，
文革，
对，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年代。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学生的那种，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黄晓明演的这个角色还参加了那个酒泉吧，那种，
对对对，
开发和对对对，那个时候的那个研究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后来就是张震，就是我们的现代，这特别容易理解了，他也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对，
是这样串下来的故事。我觉得你了解了这个背景然后再去看会不会就简单和方便了好多。
对，你这样就完全就是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你不能懂，你因为你再回来看完之后你还是能明白的、
嗯、
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容易跳戏，
是
容易跳出来，没有完全进入的那种感觉。
嗯，那可能我觉得就是看点不一样，我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的剧情完全不吸引人，没有除了我最喜欢的那个第一段以外、
嗯、
我觉得后三个故事特别的俗气。比如说、那个、
就是除了陈楚生那一段以外你觉得都挺俗气的是吗？
挺俗气，我觉得故事本身没有什么魅力，然后包括张震那个、嗯
嗯，
其实讲的不就是现代的人勾心斗角，
对，
然后如何守住纯真的故事吗？我觉得挺没劲的，而且就是他开始 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演那个张震开始躲那个四胞胎的家人的时候，
嗯，
我当时就想一定有反转，然后果然有反转啊，四胞胎其实不是坏人哈，就这么演的。所以我就觉得嗯，应该怎么说，都没有新意。然后那个章子怡写信那段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最后章子怡是会被迫害的那一点，
啊，对，我也没想到那个，
是吧？等到演到那个章子怡就是被批斗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他演的那个时代啊什么的就都出来了，是那种，我开始以为那是一爱情故事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吧？
三个人的爱情。
对，然后演的也挺普通的，也没什么特别的。然后王力宏那个我不喜欢，就要跟你说，就是看到那个他发誓你就知道他会死了，
嗯，
所以我都不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陈楚生那一段，我那段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他去见他那个
老师、嗯，
对，就是祖峰演的那个梅贻琦老师，
嗯，
梅老师，然后在那个还用那个蜂窝煤炉的那个教室里头给他倒了一杯水，
嗯，
然后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选实业，为什么不选文科，
嗯，
他就说为什么，然后那个老师也没有劝他，而是给他说了一段话，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真实吗，
嗯，
然后他说嗯，什么叫真实啊，然后老师就给他解释，然后阳光洒进那个小平房，
嗯，
带着那个时代的那种
特有的
浪漫艺术气质，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段，这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一部分。
我倒是因为说实话其实嗯，我觉得我喜欢王力宏那一段，因为我喜欢王力宏太帅了
老是把一些
哎呀，没办法，这是我们女性特有的这种特征嘛。
好吧，
对，然后除了这个其实其他当然那个你说的那个陈楚生那一段我觉得就挺有味道的，
嗯，
就是他把那个时代的那个人特有的那种韵味都表现出来了，然后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其实就是章子怡那个和陈果果那个，就是
张果果
就张震，
嗯，
这两个故事就是就像你说的，我也以为章子怡会演一段爱情故事呢，所以就没有特别大的新意，
嗯，
而且就是我还是那个感受，就是会容易跳戏。但是我特别高兴的是，因为我在买电影票的时候在网上，然后他说了这个电影最后有彩蛋，然后请大家注意观看，所以我就看完了这部戏之后，最后等到彩蛋的时候其实特别感动，就是因为他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边其实都是跟当时的那个时代真实的人物就是
复制了一下，
对，就还原过来的，
嗯，
当然有好多这个镜头啊，其中有两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一个就是泰戈尔在清华讲话的时候旁边站的是那个什么梁启超，
我知道你为什么印象深刻，
嗯，
因为小说里边老说
对什么林徽因什么的，
嗯，
他就真的是把每一个人然后就说这个是当时
放的那个位置，
对，林徽因是多大，然后梁启超什么的，怎么这谁是多大岁数什么的，就都是还原当时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王力宏，就是他不选那个当那个参军的时候，然后就弄那个转盘，
嗯，
底下有一个人给他加油啊什么，就好多人在加，
嗯，
其中有一个是华罗庚，
嗯，
然后他也把那个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群众在底下，并没有给太多镜头，
你也不知道那是华罗庚，
对，但是他最后会把你标出来他是当时华罗庚是20多岁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看到那个的时候你就这个彩蛋的时候真心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
为什么？
就是你觉得
清华大学辈出人才，
不是你会觉得特别用心，我觉得他拍这片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用心，
嗯，
就是他还原当时的那个所有的人物，
嗯，
而且其实那些人物真的就只是一个背景，但是你会看到他把那些人物的照片也都放上，其实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在尽力的去模仿当时那个人物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
细节见实力，
对，然后你会觉得哦，其实他是很用心的在
真的在为像对清华大学致敬哈。
当时我还不知道
不是，
但后来我觉得肯定是跟清华有关系的
啊，这个很容易发现。
对对对，
我是因为那个我没看你这段你说的彩蛋，我也不知道有彩蛋，那电影一结束我立马第一个冲出了电影院，
第一个冲出，
对，我一定要把这段话放在这儿，
嗯，
就是你知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高兴，特别特别不高兴，因为就是特殊情况，我这次没有去我老爱去的那个百丽宫，
嗯，
我去的是那个搜秀，就是崇文门的那家电影院，
嗯嗯，
然后那家电影院首先坐着不舒服什么，这些都是次要的，
嗯，
不是最主要的。电影开场就是陆陆续续大概开场了都有20分钟了，
还有人来，
对，然后进场以后你就那么多空座位你就随便坐吧，不非要站在那儿找座位，怎么那么守规矩呢，我就纳闷了啊，
嗯，
挡着大家不让大家看，然后就找完了坐在那儿以后呢，我虽然也承认说这部电影是有一点平淡，然后不是那么吸引人哈，
嗯，
需要你耐心的去看，我也能理解就是有些人看不下去，但是你至少要遵守一下影院的观影的这个规则吧。 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电影院看的人还真挺多的，
是
没有半场也有三分之一场、
嗯，
就是玩手机人特多，你就在那儿看着那星光点点的电影院，真的特也挺出戏的，就是你那种观影感受特别差，还有人聊天还有人吃东西，我就在纳了闷了，这电影这么乏味，你们走就行了，为什么非得坐在这儿要把它看完呢，就真的特别痛苦的一个观影经历。然后我就看完了，就是好容易看完了，我真的就冲出电影院了，太痛苦了。
哎，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其实这个片子
你也是啊，
不是，我相信它一定会非常有争议的，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人、
嗯、
比如像咱们可能觉得还可以、
嗯、
对吧，虽然你肯定不会觉得说特别好吧、
嗯、
因为就真的是剧情很平淡、
嗯、
很简单，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在，但是相肯定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不好看，非常不好看，因为我是看的9:25那场，
嗯，
我
早晨吗
晚上、我就不给我那个电影院做广告了、
嗯、
但是呢我这电影完了是11:45，然后我那个基本上是1/4都占满，都有人去看啊，我相信都是冲着章子怡什么的黄晓明、
嗯、
我旁边那两人就一直在聊天玩手机的很多，中途也有人离开的，但是就是大家就会在聊天，我旁边那人说我操他们这什么，就在那一直说，后来我还瞪了他们一眼，但是因为他是俩男的，所以我也就没跟他们提。
对对对对对。
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有多很多的这种观众会不喜欢，或者会觉得这个片子很无聊。
不喜欢你可以走啊，就是不要，就是你不喜欢你也可以睡觉。
人家可能觉得花了钱了，还是坚持看完吧。
那也不能影响，这是一个缺乏礼貌的问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受。
对，但真的是有很多，我那场也是有很多人聊天和看手机的。
嗯，对，所以我那可能真的是这个电影的问题。嗯，我反正我就挺痛苦的，看完了我就没看你说的彩蛋，所以这些我都不知道、
嗯、
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还有彩蛋呢。
对对，我其实更让我感动的就是整个片子观影看完之后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是彩蛋，就是看彩蛋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很用心，但其实整个片子我跟你说我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跳戏的一个状态，有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我因为咱是为了你带着目的去看的嘛，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看的时候就很认真，然后也会总结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还挺喜欢这部电影，就是说像我们俩刚才也说了，我觉得它的剧情其实挺一般的，不觉得有多精彩，当然演员演技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对，
嗯，是吧？你也没有感觉说好成什么样，然后但
是就
是
正常嘛，都正常。其实我觉得陈楚生演的不错，
是吧？
对对对，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有好多那种细节，就首先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导演特别有耐心，真的是一点一点拍的这部电影，
嗯、
你会就被他的这个耐心所感动，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么慢慢拍电影的导演，你会觉得他特别的珍贵。然后你看到这个电影、
嗯、
这种态度，这种就刚才我们老说的那种老派的那种拍电影的态度，你就会觉得说还有人愿意，无论电影是不是真的达到了特别好的级别，但还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拍一个就是不迎合大众口味的电影、
嗯、
你会觉得更加珍贵，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两点。我看他的时候我就对这一点都特别尊重这个导演，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然后他中间其实你要仔细品味，他这个电影从一开始、
嗯、
他开始就说，假如你要知道这个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还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然后结尾还进行了一大段的铺垫、
嗯、
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中碰到了世俗，你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真实等等等等一大堆，就是特别浪漫的那种话。我就觉得这个导演真的是不迎合任何人、
嗯、
就说他自己想表达的他的这种观点，我都特别喜欢。
对你说的这个我特别就是理解啊。
嗯，
哎，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所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
咱俩原来聊过这问题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算命、
嗯、
我说我坚决不去算命，那个不是因为我害怕知道不好的消息、
嗯、
是因为我不敢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我就没有勇气了。
对，我也是。其实他当时问这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就一直在想我的答案。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前来。
我觉得也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挺，就这一点让我也挺感动的。包括最后就你说张震他画那个给那些小孩画那些房子，
其实挺做作的，
就是是很挺俗的一个那什么。但是其实他给你的这个，但是还会有，我觉得还是能打动我的，就有些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导演拍这片的时候，他是有传达的，他不是为了娱乐你，他是想告诉你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像张震演的这个吧，就是 应该怎么说啊，就是他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离我们最近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是面临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说职场上的争斗、
嗯、
让你昧着良心去，也不叫昧着良心，就让你违反自己的那个道德观，你去陷害
对
你的前领导什么的，还有就是你本来想帮助一个人，但是又特别的担心其实对方是那个会讹上你之类的，这种、
嗯、
就是都是现在非常现实的那种人性里边丑恶的东西，然后真正的你可能并不想这样，然后你会怎么做，这不就是他的一个主旨，就是真实的你是
选择
对真实的选择，而且他演了四段戏，四个时代的四个年轻人是怎么面对生活的，一开始那个年轻人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是但是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然后第二个年轻人谁来着，哦，是爱国，就是为了国家、
嗯、
就是愿意付出生命愿意牺牲，然后到后来的那个年轻人陈鹏，其实那个我其实都没太看懂啊，他们是怎么回事，就
陈鹏其实和理想是两个年轻人，就是我觉得他也是面对选择，理想的选择就是要去支边为祖国，
就是被蒙蔽的一代吗？
对然后但陈鹏的选择其实是选择了
科技，
其实他也不是，因为他救了那个王敏佳，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爱情，但是他当然人家没有工作上没有受到影响
好吧，然后到了张果果这儿，就是如何选择，就是和这个他所谓的和世
俗
对抗，
对
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他是有主旨的也有传达的，就是把不同时代的，其实你仔细算算从那个年代到现在统共也没过，连一百年还没到呢，
是
吧，二十几年还差一丁点呢，
对对对，
然后还不到一百年，但是这一百年的四代年轻人他的那种思想啊意识就是如何改变的，对，然后像真实的这种就是年轻的这种精神是如何影响到这一代一代的人呢，其实还挺有，就是你细琢磨觉得还行，
但你得细琢磨关键就是你得细琢磨
就细琢磨觉得还行
客观说你给这电影打几分啊，
打八分吧、
哦、那你比我高一点，我打7.5到8，
那
差不多，对，但是可能我可能就更重更愿意是7.5，
因为你觉得它晦涩是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无论怎么说作为一个好的电影吧，我觉得首先你是应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你的真的这个主旨，而不是被让我细琢磨，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其实前面说的那几段话和结尾张震说的那种什么你要面对世俗什么那几段话我觉得说的相当不错呀
不是有点俗吗，这种相当
不
错，不
是就是那个就旁白说的那些话、
啊、
那些说的就还行啊，我觉得可以，
其实我觉得张震在这里都没什么演技，
对对，就是他这戏没有那么多演技可以给你发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导演能够就是不问世俗的不问西东，
不迎合大众口味去娱乐你们，
就不他其实就有点
不
问西东的那种感觉来拍这部戏，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所以你有0.5的鼓励分是吗，
对，如果我们不支持这样的电影，其他的导演还会拍那种大俗片恶搞喜剧然后那种毫无营养的剧、
嗯、
那这个电影不就又完了吗，
其实我是感觉啊，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们就是在说咱们中国电影、
嗯、
其实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有反思的，就是说当然娱乐圈那你娱乐性的那种比如前任三我也没看、啊、
我也没看，
据说是17亿了啊。
嗯，
但是就是、然后就说这种片子其实它有它的受众群，但我相信像这种片子它也有它的受众群，
对，也不能说谁比谁更高级吧，但是哎，说到结尾真的就是玩手机的那些人真的令我惊叹，我没想到会达到这种程度，
哎，对，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客观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导演有导演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去平衡的很多事情，
哎，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太任性也不行，
对呀、啊、你太任性那就导致你票房不行，那个倒不任性呢，不任性那种片子17亿，我天，
嗯，好吧，行吧，那咱们要不然今天先说这么多
OK 好，
结尾的话我还是会推荐这部电影，
嗯，我也觉得可以去看，
嗯，让我们体会一下什么叫宁静，
好，宁静在家坐着呢
好吧，那今天说这么多
OK 拜拜、
拜拜。